好，我们现在开始创世纪第十五章。今天是创世纪十五章。这章圣经呢，一个题目就是警醒守约得大产。因为这章圣经呢是神给亚伯兰大产，那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大产子呢？要警醒，要守约，这是一个对于亚伯兰来讲是最要紧的，警醒守约得大产。我们先要想一想啊，创世纪十五章这一开头，神就给亚伯兰向他显现，在异象中神对他说话，神要给他大赏赐，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就是要接着前面十四章啊，亚伯兰今天神向他显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神向他显现，亚伯兰刚刚打上了仗，为了救他的侄儿罗德，打败了四王。但是亚伯兰实际，我们想想他现在的光景啊，他并没有真的得到什么。进了迦南差不多已经十年了啊，从明天的从十六章我们连起来就知道，差不多十年了。现在亚伯兰差不多八十多岁，七十五岁进了迦南，八十多岁了，到底神的允许，神答应他的一切有没有成就在亚伯兰身上呢？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看见。所以亚伯兰现在心灵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难免他心灵是灰心的，是软弱的。从等底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打了个胜仗回来，他并没有真的得到的，他拒绝了索多玛所给他的一切财物。从表面看，亚伯兰似乎没有得到的。更大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失望和挫折是什么呢？就是亚伯兰好容易付了代价，牺牲了自己，把侄儿抢出来。但是罗德怎么样？不要说报恩的，罗德并没有跟着他去什么呀？去走向希伯伦的道路，就是亚伯兰所走的那条跟随神的道路。除了索多玛，还又回到索多玛。这一点来说，对亚伯兰来讲，我想是给他最大的一个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人总是看环境，亚伯兰唯独有这么一个侄儿，太太跟他也年纪老了。而且莎拉是不会生育的，当时还叫莎莱呢，是吧？莎莱是不生育的女子。可是我们知道亚伯兰在进迦南的时候，在十二章我们再复习一下，十二章一进迦南，神就给他这么宝贝的应许，这么大的应许，而和他的实际和他当时的现实来看，相对比来讲，简直是根本不能够，一点都不符合，就是一点都没有兑现。所以我们想想，如果是以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讲？神给你很大的恩典，但事实呢越来越老，事实呢连个子孙都没有，连个儿子都没有，你说继承什么？谁说我要赐福你怎么样？我要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还叫别人你得福，叫你成为大国，又是怎么怎么，后面又加个是怎么样，地上的万族都有你得福，起码得有个儿子吧，起码得有个子孙吧。你看亚伯兰怎么没有？所以我们想，神今天就是恩典再次领导他，为了什么？坚固他，神给他的约，神再一次的加强。所以十五章就是神和亚伯兰又立约，又立约，而且是加强神对他的一切的允许。原因是什么呢？亚伯兰是在失望当中，因为非常可能他的心目中就是我的唯一的继承人是谁呀？就是罗德吧。好，现在把他抢出来了，我付了个代价，全家都掳回来了。可是罗德呢，根本不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个又一次的失望。十三章罗德与他分离，那简直是骨肉相隔，亚伯兰像隔岸一样。两个老两口越来越老，许多事情都不方便，需要年轻人帮忙。你看年纪老的人就是这样，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罗德不跟你，叫他失望。那现在把你抢出来，罗德还是不跟他，是不是更叫他失望？所以你想他结果讲什么呢？他想大概我也没有继承人，我又没有孩子，那么后面给我们看呢，他想来想去就是我家的仆人吧，来继承我的产业，因为亚伯兰是有很丰富的产业。所以这点给我们看为什么神向他显现，因为他信心软弱，因为他看环境，因为他失望，他受到挫折，而且他又有担心，还有一个什么担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神向亚伯兰显现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要惧怕？大家想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要惧怕？惧怕什么呀？因为他刚刚的打败了谁呀？四王，他多么的害怕四王会报复的，因为四王本来很强的，打败了五王，这下子呢，亚伯兰为了救罗德，结果怎么样？又打败了四王，这个四 以这里我们看第一点，这是以后耶和华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所以神的话都是针对对象下药的，亚伯兰这个时候正在担心，也正在惧怕，正在担心，正在惧怕，所以神说你不要惧怕。所以现在我们主要看一节到第七节，一节到第七节就是神的赏赐和允许，神的赏赐和允许，这一段就是神在意象中对他说的话。他也跟神说话，神也跟他说话，好像彼此对话一样。在借着这个对话呢，神再次的加强神对他的允许，就告诉他说神是可信的，你只要信。所以这事以后什么事，就是他打完了仗以后什么事，也就罗德第二次的离开他，罗德没有跟着他走，罗德不肯跟着走，他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又回到所多玛。所以这事以后神就对他说话，神向他显现。那这是我们常常看见一个人灵性在软弱的时候，或者我们受到什么样的挫折的时候，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是你找主，乃是主来找你。你看这个时候并不是亚伯拉来找神，是谁找谁啊？是神在意象中来找他，神对他说话啊，神头一句说亚伯拉，神称呼他的名，亚伯拉你不要惧怕。所以这是多大的安慰，神都知道你现在经历的光景，你信心软弱，你有什么担心，你有什么惧怕，你有什么顾虑，神都知道，你不要惧怕。下面说我是你的盾牌，这什么意思？我替你抵挡一切的仇敌，哪个死亡，哪个王，哪个这个仇敌想来攻击你，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这个盾牌的意思就是神为你抵挡，抵挡一切的仇敌。这是第一个意思，告诉我们神的意象领导这个亚伯兰的目的是什么？坚固他，让他不要怕。我是你的一切，我是你的盾牌。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哪个人要来攻击你，要害你的话，我替你的抵挡。底下一句更宝贵的，我可以大大的赏赐，这个量很大，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赏赐，是的，我可以大大的赏赐。这说明就是亚伯兰呢，神是多么爱他，神恩典给他多么丰富，我可以大大赏赐。亚伯兰懂不懂啊？我想亚伯兰心里懂。你看亚伯兰接着就在意象里就跟神说话，他怎么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没有儿子，还赐我什么呀？你说大大赏赐我也懂，叫我子孙多起来，是吧？叫我将来成为大国，啊，万国都因我蒙福，我连个儿子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跟主讲讲理，是这样。你没有信心，你就跟主讲理，你说赏赐哪呢？什么也没有，是吧？你说的这么好听，啊，大赏赐，而实际上我现在还是什么？还是个老头子，是吧？我们的太太，他的太太还是不会生育。是的，我既然没有儿子，那怎么的？你还赐我什么呀？这个句话说的就是很单纯的，所以就要跟主面对面这样讲了，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那当然了，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是我们知道，后来亚伯兰在年老的时候，他差遣的那一个仆人，就是他不差遣一个仆人嘛，管理他家业的老仆人，就是这位仆人，忠心的仆人，一生就在他家里面。他认为那么继承我产业的一定就是他们，没有儿子嘛。我们知道什么叫继承产业，一个家里要有儿子，那么他死了以后儿子来继承产业，这是肯定是这样。但是我没有，他就告诉上帝了，真的，你说大大赏赐我连儿子都没，你赏赐我什么？所以亚伯兰这样讲，所以承受我家业的是谁？就是大马色的以利谢。所以我们相信以利谢一定是多年在他家里表示忠心一直就跟随他管理他的家。底下亚伯兰就说你没有给我儿子，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提醒神，是不是？你没有给我，你还要赏赐我，你怎么赏赐？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可能这个大马色以利谢从小就在他眼前长大，但是等于儿子嘛，这也不错，但是在神的旨意中没有代替，在神的允许里面只有什么？只有就是神的旨意，没有代替的所以我们先下面就看，所以底下就是神的回答了。我们现在看接下来接下来第四点，大家接着看。耶和华又对他说，这是神来回答这个亚伯兰的话，是不是？亚伯兰不说吗？我没有儿子，你也没有给我儿子，那怎么样呢？那当然了， 这个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裔。神怎么回答？神说不然，你不要这么以为。所以说我们就这里就看见了啊，你要烦心里的事情要跟主做。我们常常啊，我们心里有事情不跟神说，你不跟神说你跟谁说？是吧？你不懂，你对神的旨意、对神的作为、对神一切你不懂，你也可以跟神来讲。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真是把他的心事都告诉了神，他告诉了神，所以结果神就对他讲，我们想啊，你错了也不要紧，你看亚伯兰这样说对不对？实际他这样说不对，你错了也不要紧，但是你跟神讲，你跟神讲，神又回答第四点，神又有话对他说，对他说，说什么呢？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不要以为啊，你讲得很好，我们常常替上帝做计划，替上帝来招降，替上帝来出谋划策，其实完全用不着。但是你不说，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回，不是不知道，谁也不能够针对来回答。他说出来了，神下面就针对来回答了。神对他怎么说？第四节，我们大家再念一下，就是耶和华又有话第几念？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还成为你的后嗣。”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要亚伯兰要遵循神的旨意，要信靠神，哪怕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啊，儿子没有，连影儿都没有，不要说儿子有，连影儿都没有，太太还是不会生育，就在这样情况之下，神怎么说，你就要怎么样去接受，要凭信心去接受。所以神怎么说？第一句，这个人不成为你的后嗣，你不要这么想，那就说明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是不是神的什么呀？神的道理是高过神的道理，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工去做，是吧？神乃是什么呀？神是你本身所生的还成为你的后嗣，那就是神行不可能的事，那也就是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本身所说的，如果你用头脑想想，亚伯兰这个都已经80多岁了，是吧？这个尤其太太已经怎么样，比他小10岁也70多岁了。一般来讲生育都没有这个生育力的，是不是已经不可能，本来就不会生育，现在又过了生育的年龄，怎么可能？但是神说的。所以我们想今天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什么？神说的话，神自己说，神一定要成就你，神说你本身所生的还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第一点，神这次向来展现的第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关于允许方面来讲，第一点就是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说一定这个儿子就是借着你和撒拉生出来的，就成为你的后裔。第二点是什么啊？第二点下面就是关于他产业的方面。先看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向他说：“你向天光看。”所以这一段很有意思，你要听神对你说什么，你也要看神指示你什么，要听要看啊！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啊！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有我们自己的看法。你要听神对你说什么，你也要看神让你看什么。所以神把他领出去，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神把他领到外面看看天上的星星，因为这是夜间嘛，他在夜间看异象。所以神都说：“你看看，看什么？向天光看，天上有什么呀？天上有许多的东西，千千万万，天文学家都证明是没有方法计算，是无数的星星，是不是？所以神说能数得过来吗？意思说你数数看呢。”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13章，神是告诉他：“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现在15章，神告诉他：“你的子孙将要像什么？像天上的星，是吧？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个都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呀？是不可计算的，是不可计算的，数都数不过来的。”神给他的这个恩典多么大，那就是坚固他，叫他不要怀疑。你怎么看看天上的星有多少，你的后裔有多少？而现在的亚伯兰根本连个儿子都没有，那什么都没有，你就要去。所以第六节我们看，既然神在异象里对他说的这么清楚，第一点打消了他自己的打算，就是说他那个什么，他那个仆人绝对不能成为你的后裔，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第一点打消了，第二点告诉他，就是你要等候。是吧？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所以神既然这样说了，所以第六节大家一起念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些圣经非常要紧，亚伯兰为全力的人，为我们一切 我们这些的什么外邦人啊，做了一个什么榜样，成为什么因信称义的榜样，就是这句话。要不然怎么得到的，怎么接受的啊？不是靠行为啊，他也做不了，他能做什么？是吧？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什么的，现在就是有医院能医治，也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这个不能生育的病都能医治好。现在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在就是信心。那这讲来气的话，也话就以此为他的病。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必不能得神的喜悦。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只有信。神给你的恩典允许你用信心来接受，虽然现在环境看还是不可能。环境看着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但是你还要信，那么这里允许就是。虽然信耶和华，他信的是什么？我们看看，信的是耶和华，就是神所说的话，你要信，信神的本身，因为他是信实的。底下呢，神就以此他为义，以此就算他为义了。那这个义就是得到了称义的地位，这个义就是蒙神悦纳。这义就是本来我们都是罪人，一直信就能够成为义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这样，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在罗马书特别讲到义人要因信得生，所以求主给我们也有亚伯兰的信心啊。这一点就是，也就是说神悦纳他的就是这一点啊，完全他没有做别的，就是信。那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我们再看第七节，就是神给他第二个应许。一个应许是讲的什么？是讲他本身所生的要神要借着他产生子孙，而且这个子孙多得不得了啊。第二点是什么？我们再看第七点，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小点声，对，必须得小点。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等你领你出来下了几步，下面一句什么？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是第二个应许啊。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信啊，你本身能够生，一定能生，而且子孙多极了。第二个就是现在你所住的这个地，我们就是亚伯兰，虽然进迦南呢已经十年左右，但是他连一寸土地都没有，没有，他仍然是个客旅，仍然是个寄居的，是不是？但是怎么样？神告诉他，你怎么样？我既然把你领出埃及，领出这个迦勒底的乌尔，我要把这地赐给你。那就是说，这个迦南美地，他所寄居的这个迦南美地，神赐给他什么？成为他的产业，也就是他的子孙要得到这个产业，这就是何等大的恩典！你看看是不是白白的给他？没有，要不然没有付什么代价。这一意象里就看见，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加强了神在十二章神给他的允许和十三章给他的允许。那十二章、十三章，神都给他有允许。而且我们知道亚伯兰这一信，不但他自己蒙恩，而且呢他这个恩典呢一直就是临到了我们所有的外邦人。所以我们想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亚伯兰的信心，因为罗马书特别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救恩，我们得到救恩就是白白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十七节说，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就是他所信的这位神，神就是在他身上，就是他经历了叫死人复活，也经历了叫无变有。什么叫死人复活？亚伯兰到后来已经年纪老的，真是不能生育了，好像是吧？从死中神给他儿子一样，叫无变有。将来不会生育，是不是叫无变有？是吧？所以他所信的神，他所经历的神，就是叫死人复活，叫无变有。以前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今上所记，我以利益做多国的父。这亚伯兰不是自己蒙恩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你自己蒙恩，你才能够影响别人，叫别人给你蒙恩。亚伯兰结果做了多国之父，多国之父什么意思？千千万万人都信着他蒙恩，那千千万人都蒙恩，他是成了多国之父。所以我们今天主拣选我们，巴不得我们也不徒受主的恩典。不是你得救我得救我们个人就完了，乃是主要因着我们，叫千万人都能够因着我们的蒙恩啊，让我们成为千万人的一个祝福。所以下面就是这个讲他的经历，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那就是讲的啊，他一直等候一直等候啊，到最后都没有指望，因信仍然有指望，所以就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此，这不是吗？正是死人复活一样，所以他真的经历了。 身体如同祭司，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是多大年纪？100岁才得到儿子。这个大家想想，100岁的老头子怎么得了儿子？这是多么大的奇迹！身体如同祭司，撒拉呢，生育已经断绝，这不是5.9吗？是不是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呢，他的信心还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依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所允许的必定成就。其实我们在读亚伯兰的这个经历当中呢，并不是没有软弱，也不是没有失败，但是呢，他能够转过来，他以后还是信，所以神给他的恩典，啊，所以神还是称为他是什么啊？称他是信心得到的神所允许的。最要紧的，我们要看22节，啊，不是22节是讲亚伯兰的信心。我们现在看23节、24节，大家念23、24。算为他地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句话，嗯，所以这就是这个恩典多大。算为义不但是给他写的，现在给谁呀？给我们这一切啊，我们这些什么呀啊，信他的人，我们信神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恩典也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起生意。所以亚伯兰呐，这是给千万人蒙恩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信。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看环境，如果主给你一个恩典，有的人蒙了恩典了，就感动你一件事情。按人看你也做不成，我有的人年纪老了，有人说我自己很忙，或者我也没有什么恩赐，我也什么没有什么才干。那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要信。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那你就会看见神可以借着你，可以用你，能够成就啊，这个让很多的蒙恩，那我们就等于是成就了，承受了这个允许。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啊，我们不要怀疑。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啊，在第一段就是亚伯兰经过考验以后得到神的允许，神的赏赐，这个大赏赐实际什么呀？还是指着他的子孙。所以说我要给你大大的赏赐，这个大大赏赐就是地上的万国都要给他蒙福，就是借着他自己亲生的这个子孙啊所产生的这个后代。而且我们知道这里还包括什么呀？主耶稣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的啊，所以神要让亚伯拉罕蒙恩，连耶稣就是从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面来的啊，所以就是带给我们救恩。所以亚伯拉罕自己也要经过考验，所以经过考验，神给他赏赐啊，神给他这个大允许啊，大的赏赐。现在我们再看接下来就是第二段8节，从第8节开始，这第二大段，这段里面呢，看到什么呢？神和亚伯兰立约，就是神和他允许，神还要和他立约。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啊，这个一般立约都是启示啊，神要什么？神坚固他所做的话啊，立的约就是彼此双方好像定了合同一样。神叫亚伯兰跟他有盟约的关系，那表示神的允许永不改变。神的允许，神怎么说的？神怎么说就不会变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看亚伯兰，他先问神了。你看第8节，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能得这地为业呢？”你看亚伯兰真是问得好，是不是？你说的好，你让我得这地。现在我待了，在这里待了已经差不多10年了，我一块地也没有得到，是不是？所以他说，我怎么能够知道我一定要得这个地呢？这个实在是要问，就是说你一定要肯定告诉我。所以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要这么问的神。啊，我们有的时期要回国了，是吧？有的时期要主感动你要回去为主传福音，那你也要清楚主怎么带你。啊，主说我要把这一个赏赐或者这一个地方我要给你，那你要求助你给我一个印证。所以下面就他就问神了，神亲自给他印证。怎么就说明你把这个地给我？下面神怎么和他立约？就借着这个啊，三种牲畜，两种鸟，啊，三种牲畜就是一只是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山。为什么都是3年？表示都是成熟的。我们这个牛羊啊，3年就是成熟的，啊，成熟的，这就是立约的一种形式啊。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耶利米书34章也讲到。在立约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个牛和羊把它劈开成两半。立约什么意思？是双方面的，所以你这边一半，我这边一半，牛也是这样，羊也是这样啊，都把它切成两半。切成两半以后怎么样呢？ 告诉说鸟不分开，为什么？因为鸟是非常微弱的，所以鸟没有离开啊，就把它摆在那，摆在那里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是一个神力的有一个印证，后面就告诉我，后来有火降下来，就什么就这个火就从这个肉块经过，表示神亲自印证啊，神和他所立的这个约啊。所以下面我们看啊，亚伯兰就这样做啊，所以神怎么告诉他，他就这样做，就取了这个三柱。那么这里面也包含着这个属灵的这个最宝贝的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就是无论是这个牛，还是这只羊啊，还是这个绵羊，无论是斑鸠和是福鸽，这些东西他们都要把它怎么样，把它劈开，把它怎么样，要什么样，等于死掉。这些个就是预表基督，基督是用自己的血和我们立约，都要经过流血，是吧？你劈开能不能不流血？不可能，没有一个月不是经过血的。旧约是牛羊的血，新约是谁的血？大家说谁的血？主耶稣自己的血。路加福音22:20告诉我，耶稣用自己的血和我们立新约啊，所以神这就是这样的回答亚伯兰，你不要不信，神就是立约的来跟你做凭据，而且这个约也代表基督耶稣的那个约啊，神就是亲自跟他立约。斑鸠雏鸽我们知道一般都是贫穷的人才用斑鸠雏鸽来献祭，那的确是在路加福音2:8就告诉他，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他的父母就是带着耶稣那时候从婴孩的时候到殿里去献祭，按照律法要献祭，就是献的是斑鸠雏鸽，表示主耶稣为我们，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了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些斑鸠雏鸽也代表着每一样都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所以每一个约我们要记住是流血的约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个约，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那我们要守约。主跟我们立约，我们立约就是双方面的事情。立约什么意思？神圣经上常常说这句话，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大家记住吧，圣经里常常有这句话，神是守约是慈爱的，表示神不改变，神爱我们爱到底，他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他救我们也救到底。那我们这一方呢也应该守约，我们常常守不住啊，所以要需要靠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常常说借着耶稣的血我们更不一样，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11节大家看11节，有翅鸟下来落在那死去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喝飞。这一个立约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翅鸟，翅鸟就是指的不好的意思，因为这种都是一种污秽的鸟，是吧？翅鸟落在死去上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和他的子民当时是和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约，神叫怎么样借着亚伯拉罕成就大事，成就什么事？借着亚伯拉罕要建立神的什么？神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国度，要具备基督耶稣的降世，这里一定有魔鬼撒旦的拦阻。所以亚伯拉罕一看见一个翅鸟下来，赶紧就把它喝飞掉。虽然有魔鬼的拦阻，但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表示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警醒。那有魔鬼撒旦的拦阻，但是神的旨意是最终要得胜，是必不会被破坏。所以亚伯拉罕一看见这个翅鸟下来以后，怎么就把它喝飞掉？我们也要这样啊，不要怕，但是我们要把它喝飞掉啊，不要让撒旦来拦阻神的旨意。底下我们看最重要的后面一段，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后面一段呢，就是讲了什么呢？神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神给亚伯兰讲了5个方面的预言，关系到亚伯兰和他的子孙和他自己啊，有5个方面的预言。这一点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从12节开始啊，12节啊，还属于这一段，还是在立约的过程当中。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就是人难免的呀，日落了就困了就睡了。但是忽然间怎么样？不但是他肉身睡了，后面忽然间接着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身上，这表示是一种黑暗的权势就临到了他。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不怕外面沉睡，我们千万里面不能够沉睡，你要时刻警醒。你不警醒，有一个惊人的大黑暗，这个大黑暗表示说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是很厉害的，不是一种小普通的，是一种惊人的很厉害的一个大的黑暗的权势就落在他身上。所以说你不能老睡觉啊，我们千万要警醒啊，你不要 成的罪，你罪的结果就会有大黑暗落在身上。这个不但是指着亚伯兰自己，对他自己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神要借着他要产生千千万万的子孙，要成就神的伟大计划，所以以亚伯兰本人来讲，要为自己警醒，也要为你的子孙警醒，这是要警醒啊，免得被惊人的大黑暗所怎么样所吞吃。这个环境太黑暗的时候，魔鬼撒旦先生非常厉害，有的时候我们都守不住主的道，守不住主的约。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主的约？因为这段关系的守约立约嘛，就是我们要守约。神给你大赏，第一段神答应给他大赏赐，神给我们大赏赐，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得到，就是你要警醒和守约，这就是这个最后一段给我们的教训，要警醒要守约。那主给你约呢，你不一定真正得到。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应许多么宝贵，让他们进迦南，让他们承受神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实际呢，绝大多数以色列没有真的进去，而且有的进去了以后呢，也遭到神的惩罚和咒诅。原因是什么？不仅仅不守约，违背了神的命令。其实这约的本身就是主的话啊。我们知道神和亚伯拉罕的后代立了很多的约，比方说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在西乃山神借着摩西跟他们立约，就是十条诫，那个内容就是西乃山的约，也叫做摩西的约。那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要守十条诫，守神的律法。可是以色列守了没有？就在西乃山脚下啊，摩西上山顶四十昼夜，大家记住吧，出埃及记32章，就在啊，摩西在山顶上领受神给的两块法板，领受建造会幕的样式。就在这个时刻，怎么样？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在亚伦的动怒之下就拜祭金牛犊，就违背了神的约吗？很明显就违背了神的约。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以为，哎呀，我一定能守住。你不警醒，你不战兢啊，你一定守不住。所以我们要守住主的约，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我们天天都要警醒，免得有惊人的大黑暗领导。黑暗领导的时候，常常人你看看，彼得、雅各、约翰都打字睡觉，是不是？耶稣进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以后都离开了。为什么？都是因为不能警醒，因为惊人的黑暗的权势。这个惊人黑暗代表什么意思？魔鬼撒旦的权势，魔鬼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会领导。为什么有惊人的大黑暗？我们想想什么意思？因为神借着亚伯兰要成就神的大计划，就是神的救赎的计划。魔鬼一定是相抵抗的，魔鬼不干净的，魔鬼就是要拦阻，所以要警醒啊！不但亚伯兰要警醒，亚伯兰的子孙，今天你我都要警醒啊！我们不警醒，神在你身再伟大的计划，你不能做成，你什么也做不成，你放纵啊，你违背神的命令，你又不好好的守住主的话语，什么都做不成。所以就要警醒，又要谨守，谨守主的话语，要警醒。所以这个警醒是很要的。圣经上关于这方面有很多的教诲。黑夜一深，白昼将近，是吧？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沉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啊，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那我们常常因为环境太好、安逸、太舒服，在美国太美了，是吧？所以结果怎么？结果我们常常走不到，守不住。只有警醒的人啊，严格的要求，我们是守住主的道，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神的允许成就在我们身上。下面我们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13节是接着12节，12节告诉我们有个惊人大黑暗。这个惊人大黑暗不但是说讲到亚伯兰他要经受一些大考验，那接着16章就是大考验的，后来生了这以实玛利，这个就是撒旦的拦阻，让你要生以撒，魔鬼说我叫你生了以实玛利出来，这不是拦阻吗？这就是拦阻。是的，这件事情从13节以后，我们大家知道不但是关系到亚伯兰本人，而且关系到他的子孙后代。他的子孙后代，我们看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就说实实在在的知道什么？第一，下面就是预言了，讲到五个方面。你拿笔可以画下来，你这在圣经的话有1、2、3、4、5。第一点是什么？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这是第一点，这就是预言雅各的子孙以后要下埃及。下埃及本来是件好事。”为什么是件好事？神借着他的子民把他们带到埃及，那时候约瑟在埃及吗？这个故事以后我们都要读的。这就是从这第13节开始，就是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你 孙呢，你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将来先不但在埃及，而且要做奴仆，这不是那地的人。后来果然如此，果然如此。第二点就是要苦待你们400年之久，你看看日子都有400年之久，以色列在埃及，果然就是这样，多一天也没有，少一天没有，400年之久，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啊，所以这就是惊人的大黑暗。以色列人下埃及，本来是因为当时闹大饥荒，是吧？闹大饥荒的时候呢，神呢借着什么呀？借着月色保护了以色列全家，雅各的全家，保护了雅各全家，使他们呢能够在那里能够兴旺起来，成为一个大族。但后来呢，因为什么？因为月色死了，兴王兴起来了，所以就这个欺压他们，所以就苦待他们。所以第二点就是受苦待400年。第一点就是寄居在埃及，服侍他们。第三，我们看什么？就是神的旨意，不能够叫以色列永远在埃及。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神要把他们带出来。这就是第三点，是什么？神要惩罚当时的那个国家，就是埃及，惩罚，要把什么？一面惩罚埃及，一面把他的子民带出来，不但带出来，而且通通通通带出来。后来果然如此，带着许多财物出来的。我们这个以色列出埃及那个是丰丰富富的，这一点后来也都应验了，每一句话都应验。怎么为什么丰丰富富？因为以色列在埃及做苦工、做奴隶400年之久，什么也没得到，所以临走的时候呢，他就向邻舍要什么？要金银财宝。他们因为遭了灾了，快走快走，你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所以这样东西就拿走。就是说400年他们应该享受的那一个报酬，最后他们都得到了。丰丰富富的出来，这是第几点了？第三点。第四点的预言是什么？你要享大寿，平安归你列祖。就是亚伯兰，神讲了他的一个结局是非常美好的。后来我们知道亚伯兰175岁才去世，一共是175岁，也就等于是亚伯兰进迦南整整100年的历程，整整100年与神同行，经过许多苦难，但是神在他身上有多么大的奇迹啊！亲身生了儿子，是吧？有了后生后继人，这都是看见神给他享大寿，给他平安的规矩。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是什么？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不但出埃及，而且进迦南。第五点就是得进美地。这个美地是什么？就是亚玛力人当时所占领的那个地。这就是最后一点，第五点。你看神的允许多么清楚。这一段呢，就好像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好像一个历程表一样。等我们读了创世纪，我们再读了出埃及，你就知道句句都应验，每一次都每一样都应验。所以就是说，这个惊人的大黑暗，不但是亚伯兰要经过，他的子孙也要经过。所以呢，就是提醒他们要警醒，要守住主的约。主的约是给你了，但是如果你不警醒，那可能还要倒闭旷野。可能你这个在恩典中还要没份，所以今天对你我也是这样。你说圣经允许多么宝贝，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像我们将来也能够领千万人悔改，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你还要得许多属灵的产业。但你到底得到得不到，这就在于我们是否第一要警醒，第二要守住主的话，不然的话你可能还是得不到啊，有人得到，有人没有得到，这就在于我们自己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要怎么样，这是要看到这个魔鬼撒旦的拦阻，有惊人的黑暗，我们怎么样度过黑暗？就是说，在黑暗中，什么叫黑暗？黑暗就表示在苦难中，在难处当中每个人我们都会遇见，是吧？无论你的家庭或者你自己的工作各个方面就是在黑暗中，在苦难中，在不得志不得意的环境当中，我们还要什么警醒，还要守住主的话，守住主的道，这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主的允许就一样一样的都会成就。我们先看这个16节末了一句，他说什么？他说你的第四代啊，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这个此地，此地就是在迦南美地。底下一句说，因为亚玛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句话什么意思？亚玛利人可以代表整个迦南人的总称，实际就是迦南人，就是这样。意思说，在亚伯兰的时代，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到底，等到他的子孙真正进迦南的那个时候，迦南的罪恶已经灭顶了，已经到头了，所以叫做满盈，满盈就已经到了极点，那个时候神就 要什么呀？要惩罚，一面是惩罚迦南人，一方面呢，让神的子民就要占他的地，因为他们罪恶滔天呢，是充满了什么呀？充满了恶俗，伤天害理之事，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去，地要把他们吐出去，那神呢就要让他的子民来得这个产业。底下第十七节就是神印证和他所立的约，大家看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焦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就是开头神让亚伯拉罕就是把这些的牲畜劈成两半，并没有火，火就是代表神悦纳的意思，神印证代表圣灵的工作，是不是？代表圣灵的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呢，当神和亚伯兰说了完了话以后，接下来怎么样？哎，你看见没有？突然间冒烟的炉，第一是冒烟的炉，第二是烧焦的火把，这都是连着的，就从这个肉块经过，也就表示说亚伯兰他所摆上的这一切就什么就被神悦纳，一般也是代表献祭的意思，这里主要是立约的意思，立约呢就是有这个神的印证，神印证神立约，印证的意思就说是牢靠的了，你看这个火都来了是吧，火都降下来，冒烟的炉，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特别讲到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向以色列人显现就是有冒烟的炉，像烧油一样，表示神就是火，神就是烈火，烧焦的火把一般都预表基督，基督啊像火焰一样，我们的主他的眼睛都像火焰呢，像火把一样啊，就是说啊，这个在旧约里面，神和基督都亲自来印证这一个神和他所立的定约。当然，神就是火，基督和神这就是父和子嘛，都代表火，都是代表火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啊，最后十二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我们的神就是烈火啊，所以说神亲自印证。底下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神和他立了约了啊，神和他立约啊。那么立约最后一句是什么？神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就是把这个界限再告诉他，从埃及河就是南边，一直到伯拉大河，一直到北部，从南到北，神说我把这地就给你了。那包括什么地？下面就是迦南族各族这些产业，神都赐给亚伯兰。所以我们看神跟亚伯兰立了约非常的清楚，那就是说神的允许。虽然现在我们知道神跟亚伯兰整个的这些意象啊，就是这一张圣经，就是整个的意象，神对他说话，神允许他，而他的现实是什么观点？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就是要凭信心。所以这张告诉我们，神的恩典非常丰富，大赏赐神立约，但是对亚伯兰还应该怎么办？就是用信心来接受，是不是？就是用信心来接受，因为现在他没有，他有什么呀？他儿子也没有，是不是？太太又不会生育，所以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而事实呢，告诉我们，后来亚伯兰果然就是生下他儿子，神的允许，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不可能中，神的允许就应验。以后他的子孙呢，也真正的进了迦南美地。所以就告诉我，神是信实的，你信不信？神是亚伯兰的神，今天神也是你我的神。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表示说，我们的一生从你得救，我们的一生以后我们要得到成圣、丰盛的生命，和我们一生前面的工作、我们的道路，我们都要信啊，我们都要来接受主的恩典啊，不要我们跟了主半天、信了主半天，一点点还得不到大恩。今天神给亚伯拉说什么？我要大大的赏赐你，大家要不要？苏珍要不要？要点头啊！我们大家都要，大家是不是很要的？不怕我们都败坏，我们都软弱，主既然答应我们，神说我大大的赏赐你，是吧？今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而且你不要看你年老，说老婆是不是？我们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也不要怕，是吧？主的允许一定会成就，只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而且紧紧的守住主的约。好，今天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六章，那这章圣经比较短。创世纪十六章，这章的题目是信心的失败和后果。信心的失败和后果，讲到亚伯兰，我们这个亚伯兰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他是给我们做了信心的榜样，但是并不等于他就是一个绝对的完美， 人没有完美的，总是有一些亏欠，但是呢，从亚伯兰的身上给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教训，宝贵的教训。一个人生命和我们的属灵的灵程，有的时候是在高峰，有的时候可能在低谷，有的时候我们灵性很好，很有信心，有的时候呢，我们又看环境，看自己啊，信心又低落，这都有可能的。但是最要紧的是，从自己的失败中要接受教训。我们从别人的失败里，我们也要吸取教训，不是白读啊。怎么亚伯兰也失败啊？如果是我是他的话，可能我们也一样失败。我们应该这样认识。那我们主要的从这个失败里，我们得到宝贵的教训，让我们知道信心重要性，信心也必须经过试炼，经过试炼才更宝贵。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说有信心，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呢，我们的信心到哪里去呢？都没了，这信心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信心要经过试炼，要经过试炼，然后这个信心就更加宝贵。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新约这个彼得前书，新约最后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把这两节念一下。彼得前书第七章第六节，第一章我说错，第一章六节到七节，找到我们一起念啊。因此你们是大有能力，像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入口，叫你们在地狱地位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很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的称赞荣耀尊贵。还有就是往前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啊，稍微往前翻一点，就是希伯来书了。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章圣经讲到什么呢？讲到亚伯拉罕啊，就是亚伯兰，他信心的失败，信心的失败和造成的后果。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啊，亚伯兰也会有信心的失败。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要经过试验，先经过信心，经过试验，你的信心就宝贵。就好比啊，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贵，金子就够宝贵的。金子都是要经过什么真金不怕火炼，是不是？要经过火炼，经过火炼，沙子处除掉，那么这个信心是宝贵的，这个信心是宝贵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就比作金子，那金子要火炼，那我们的信心也要那样。所以亚伯兰也是例外。所以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亚伯兰信心失败，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凭眼见从仁义大失败。亚伯兰失败在哪里？凭眼见看环境，信心就动摇，再加上什么？听人的话，听谁的话？听太太的话。所以亚伯兰的失败今天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就因为长期的等候，不知道上帝还怎么，好像给我儿子你也不给，怎么样？再等还没有，等了多久了呢？第三节告诉我，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75岁进迦南，现在已经85岁了，够老的了啊！像我们现在看的，现在的眼光来看，够老的了，都85岁了，儿子们还没有，影儿都没有，而自己呢越来越老，太太呢更甭说了，那生育都断绝了。这个生育有一定的年龄的，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本来他俩就不生育。所以我们想想，神要做工啊，常常是非常奇妙的。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也给我们看到，从我们所读过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有好几个例子。神要做工，常常是借着什么呢？神要兴起来的，特别在神允许当中的这个人，常常是什么呢？这个做母亲的是不会生育的，但是根本不会生育。这个三拉就是一个，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三儿的母亲也是这样，从来不会生育。以后有孙孙的母亲也是这样，从来不生育。还有谁呀？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不是？我们也举例可以举好多个例，非常奇妙。神要做工，就借着不能生育的女人 结果生出男孩子来，生出神机敬神拣选的人，这就显出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又显出神自己的荣耀，并不是这个你能够有孩子，你能够生孩子，你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能，并不是，完全在于神。所以这一点呢，就告诉我们说，前面尤其是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个亚伯兰，让神在立约，神向他显现，让神向你变化，啊，我是你的正牌，我必大大赏赐你，啊，而且跟他讲，那，这个你这个仆人呐，这个大马色的一切，他不能够作为你的后嗣，我有什么？我有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作为你的后嗣。神的话说的够清楚了吧？但是到了时候你没有信心，就是没有信心，这个没话讲。我们常常讲，神的话都跟你讲了，讲是讲了，但是呢，一看环境，一凭眼见，再看看自己，老婆老的要命的，是不是？太太也老，所以呢，我讲第一个，亚伯兰为什么今天逃下家？为什么逃下家？第一点，他本身信心已经动摇，看环境，他等不及了，等了十年了，是不是？等来等去还没一点指望，就我们常常就是在等候的功课上，等候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那在等候当中，我们常常忍耐不住，所以信心需要经过试炼，等候需要忍耐到底。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二章二节三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信心要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忍耐忍耐忍耐不住了，也不来想想，我现在都85岁了，85岁了，所以信心动摇。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一节是怎么样。嗯，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亚伯兰信心动摇，所以他就听了撒来的话。你说这件事是撒来出的主意，但是不能够全部都怪撒来。为什么呢？如果是你亚伯兰自己信心坚定的话，那太太说什么话你也不会听啊，是不是？你怎么没主意呢？是不是？你说你怪太太，我说不能完全怪撒来，撒来是有责任，但是你亚伯兰做什么？神直接和你立约。神直接向你显现，而且多次向你显现，你都不能够说服太太，你还要听太太的话。所以我说今天第一个就是亚伯兰自己有责任，自己有责任，这是不能推却。所以第一节说亚伯兰的妻将来不给他生儿女，这是让人怪着急的，是不是？神明明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那意思就是说只有亚伯兰和撒来所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神说的这么清楚。但是呢，这里说什么亚伯兰的妻当然不给他生儿女，其实这个在创世纪11章就告诉我们，一出来在家里领乌尔的时候，带着太太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交代了，说撒来是一个不会生育的女子，不会生育，讨了一个太太不会生育，上帝还要叫他子孙像天上的星，又像海边的沙，是不是？上帝又还让他的后裔将来还要得迦南美地为业，这不是眼睛怎么等的，怎么看的？那不会生育，这里说不给他生儿女。撒来呢，底下呢就出主意了。我们看这个撒来啊，我们再想想撒来的这个地位，我们从他本身来讲，他更为难，是不是？他一定是很为难。所以一个人看环境，如果你单看主的话，那你信心十足，什么都不要看。但是我们人常常长两个眼睛，就要凭眼见。什么叫凭眼见？看环境，是吧？看看自己从来不生育，这个上帝什么时候忽然间叫我生育啊？没有信心，等到等等等等了。到家来已经10年了，还没有生育，是不是？再看看自己的丈夫也老了，我再不想办法不行了。所以撒来现在是什么？你说他热心，我说他存心不坏的，他想帮帮忙，帮谁的忙呢？帮上帝的忙。我们常常也是很愿意来帮帮上帝的忙，恐怕这个天下没我不行，上帝还得求我帮忙，着急，是不是？所以他就来帮帮忙的，是不是？哎呀，我们一定要有个子孙，没有子孙，我们这么多家产。谁来继承？没有子孙，上帝的约都作废了，都空空凭空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我正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使女，使女就是丫鬟婢女的意思。那您就想想，是埃及人，那我想可能就是12章他们下埃及啊，不是法老给他们很多的仆婢啊、牛羊啊，大概从埃及带来的这么一个使女，啊，就叫做下下。所以撒来就出主意了，对亚伯来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看这句话。是不是？这他也知道，我今天不能生育，是耶和华。那你既然知道耶和华不使你不能生育，那么你如果相信耶和华真的是耶和华的话，他能够使你不生育，他也能够使你生育，是不是？ 我们的神是使人死也使人活，是不是？我们的神是叫无变为有的神，这就是我信心失去了。耶和华叫我不能生育，现在怎么办呢？咱们就想个办法吧，这不想办法不行了，再怎么等下去不得了了，是不是？再等下去你养不来，你大概生育的能力也没有了，这不就整个完了？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我眼前有个下家，所以就很好了。所以今天说了，求你和我的下家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这个生孩子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就算我的，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小字是什么？这原文说被建立。所以在以色列人来讲吧，一个妇女如果不能生孩子，这是很大很大的羞耻，而且也没有继承人，产业没有后嗣，这是个很大的难题。所以商鞅这个主意人看起来还不错。还有一点，他为什么这样？这就是照着外邦人的风俗，因为当地有这种风俗，一个女人不会生育就可以把家把什么把自己的使女就可以可以使女可以给那个谁给这个给自己的丈夫，所以这是一种外邦人的风俗。所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咱们把外邦风俗也是带进来。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好像是什么撒拉人那么失败啊，实际我们今天可以结合教会的工作里面常常会怎么样带有人工，我们帮帮忙，神的工作常常并不需要我需要我们帮忙，但是我们常常用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做成的工作，结果就是铸成大祸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当然这一出主意，你看亚伯兰怎么样？亚伯兰听从了上来的话。这个亚伯兰我们看看这怎么样，这个耳朵还是挺软的啊，是不是？他这一说马上就听。那为什么？我们想想为什么亚伯兰这个这么轻易的听了？第一就因为他自己信心先动摇，如果他坚信神的话，坚信神是信实的话，那他不会听的。那第二点是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太太，所以我要听他，是不是？他出个主意也是个好主意嘛，叫我们能够有后代，这是很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最不能得胜的是在我们最亲爱的人面前，你最难得胜，你最要失败，所以我们大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是吧？你最失败的是什么？就是你最爱的人，他给你献策，他给你出主意，你看你保证听，是不是？他说的我还能不听啊？是不是？他不会害我的，他对我好的，是啊，他对你好，但是这个什么呀？这个就是败坏了，拦阻了，这是什么？神的旨意，这是对神旨意的一种对抗。神的旨意从来不需要人工，从来不需要人的办法，哪里要你来帮忙呢？是不是？神既说给你，神一定给你，你要等到等不到这个，所以亚伯兰怎么自己信心动摇？第二点有这个亲情的关系，跟撒拉这个最爱的人呢，所以他说我就听，所以就听从了。于是亚伯兰的妻子上来就把这个使女就给了丈夫为妻，所以这个是信心的动摇，轻易的听太太的话。第三，结果也不在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夫妻只有一夫一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人类被造的时候，神所定规的，没有不能不可，根本不应该去纳妾的，这是纳起妾来的。亚伯兰是这么属灵的人，神拣选的人，神计划当中的人，还要你纳妾，是不是？所以这也是违背了神的那个什么，神所立的那个神圣的那个婚姻的制度，绝对不可能。神的旨意会借着你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来成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人这个时候信心一软弱，灵里就糊涂了，所以结果就纳了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这就是一个借口。借口是什么呢？已经待十年了。借口是什么呢？等来等去，上帝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隐儿，也没有什么现象，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给我们成就什么事情，所以结果呢就是失败。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信心的失败。信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亚伯兰自己凭眼见看环境，是吧？信心动摇，因此就听了太太的话。下面我们看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了。怀孕了就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从四节到五节，就是说亚伯兰因为听了撒来的话，动人工讨了这个妾，结果造成第一加上家庭的不和睦，这就开始了。本来我们想亚伯兰，所以为什么一夫一妻呀？亚伯兰这撒来 这个账单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很好的和睦的，这个家庭一定也是和睦的，敬虔的侍奉神的家庭，敬拜神的家庭。如今呢，你看看多了一个太太，多了一个太太，这就多了点灾难，一定就是不和睦，哪里会有快乐、平安、嫉妒、纷争都有了。我们记得三本上第一章不也是吗？那这个哈娜的这个丈夫就是叫什么以利米勒，是不是？也是两个太太，两个太太有快乐吗？这个嫉妒那个，这个气那个，是不是？没有真的快乐，哪有真的快乐呢？是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点呢，是说这个夏甲毕竟就是个埃及人，埃及人就是个埃及人，埃及人代表什么？属世的人。一般属世人带到教会里来了，我告诉你，你从此就祸就来了。属世的，属血气的，也可以代表可能生命都不清楚，所以呢他蒙了一点恩典，他就骄傲起来，自己怀孕了就小看种母。你看见没有，使女，你毕竟是个使女，你永远是个使女，你怀孕了你也是个使女，你不能说你忘记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怎么样，自己一怀孕就小看种母，这就是自大。我们也会的，你别看夏甲也可以代表一般的人，代表什么呀，稍微蒙了一点恩典，稍微有一点什么的，你看马上就自大起来，就瞧不起这个又瞧不起那个，是吧？这就是骄傲，小看，小看什么意思啊？那一定是说话也不客气的，气这个说话这个气也出起来，是不是？这个调子也硬起来，是不是？也敢跟祖母来发个脾气，是吧？也可以随随便便，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好像地位升高了。所以呢底下第五节就看见上来只好向亚伯兰来出气，是不是？这就嘀嘀嘟嘟，你看看这就怪怨，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下甲不对，你怀孕不应该小看祖母，她毕竟是你的祖母，你怎么小看呢？啊，第二点，上来是什么呀？出了问题不检查自己，怪怨上来，都是你。你看上来怎么这样来说，我为你受屈啊，我因为你我今天倒了霉了，我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我好心好意将我的使女我放在你的怀中，他们见自己怀孕就小看我，那我今天我倒霉，我今天吃苦头。所以上来不检查自己，所以现在呢就是发怨言怪怨丈夫，所以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其实他这里已经在发怨言了啊，对亚伯兰在这不高兴。那亚伯兰呢心里也委屈得很，是不是？我们想亚伯兰心里也不高兴，所以大家想这家快乐不快乐啊？还有快乐吗？本来一定是大概歌唱赞美，现在大概赞美的声音也没有了，发怨言嘀嘀咕咕不高兴啊，暗中的勾心斗角嫉妒纷争都有，肯定都有。亚伯兰当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你怎么都怪我呀，所以亚伯兰也给他出了主意。这个下面的话是亚伯兰出的主意啊，你也别不高兴，使你在你手里，他毕竟是你的丫鬟，你的使女，像他在你的手里，你可以随意待他。所以这就是亚伯兰交给太太的，交给太太。所以很下面好，上来我就不待了，你我也不能甘心受你的屈，这是亚伯兰讲的。所以亚伯兰这个话里面也不是属灵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大家想想，我看这个不是神，不是从圣灵来的话，是不是？亚伯兰也生气，是不是？因为怪我，你自己去气他好了，他气你，你也气他。他怎么样的来小看你，你去苦待他，这苦待呢也不好受啊。你想这苦待什么意思啊？啊，你给我老老实实，是不是？说话不许你随便讲，是不是？不给你自由，现在是不是？处处的让你好好干活，是不是？你低三下四的，你不能够随便了。好了，这个下甲也吃不消，是不是？你想这个滋味，这个家庭，是吧？就苦待他，苦待他。那结果怎么样？他呢也吃不消，不堪苦待。结果呢？从撒拉变成干脆我逃走。所以夏甲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名字的意思就是逃跑。夏甲第一个意思是逃跑，第二个是漂流，第三个是寄居。他跑到旷野，可不是漂流吗？漂流了，是不是？夏甲逃跑对不对？第一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口袋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他哪怕想看你，你毕竟是神的儿女，你灵性也应该比他高一点。是不是？你也不应该哦，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这不就等于是彼此报复了？这没有神的爱，是你应该教导他，你应该忍耐，应该用爱心来挽回。但是三来呢，也没有好的态度，所以造成夏甲只好逃跑。那对夏甲来说，逃跑对不对？我看也不对，是不是？这逃跑不是上策， 这淘宝是消极的躲避，下家做下家来讲，你应该